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在思想我们这个器皿，我们这个瓦器哈、这个器皿怎么样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上一次讲到，我们的器皿必须需要洁净啊，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干净的器皿，好，你也不想用。洗掉别人家做客，人家拿了一个脏杯子给你盛水，你要用吗？好，不是一个干净的器皿，我们也不要用。所以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刚好我们这一季 BSF 的查经是罗马书，我就在看罗马书，看罗马书这个想到这一节经文，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罗马书十二章后面的信息。吴牧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跟我们讲罗马书前面一段的信息，主要的是因信称义。那我们今天要从开始要看罗马书后面的信息。好，让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以你的爱把我们找来。主啊，你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是那不起眼的毫无可夸的瓦器，你也要用我们，用我们在你真的是福音的工作上面，真的能够使上我们一点点非常卑微的一些的力量。主啊，真的是求你借着罗马书，你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成为圣洁。主啊，我们也要改变。主啊，我们不能还是那个旧老我。主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你兴旺，愿我衰微。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是我们这个月这一次的背诵经文啊，可能很多人已经把它背下来，我们以前可能也背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把它背下来。罗马书其实是一卷很难懂的书，非常深奥的书。吴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告诉过我们，那罗马书其实有的地方很难懂。好，但是我们如果把罗马书来做一个总结的话，其实跟圣经每一卷书都一样，罗马书讲什么？讲耶稣，讲基督，讲福音。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耶稣，讲基督，讲福音。所以如果我们看罗马书，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从天而降，而神的恩典也需要从我们流露出去。好，所以福音，罗马书讲到福音，也讲到生命，讲到生命，因为福音、真理、信仰和生命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要讲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就不被定罪，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活出因信称义的果子？我们是不是要活出因信称义的生命？如果我们讲到我们要经历神的爱，在神的爱中生活，讲到那么我们必须要讲到成圣成义，也讲到说成圣成义脱离罪，不再犯罪。我们讲到荣耀，也要讲到因荣耀的盼望而改变影响我们今生的生活。生活跟信仰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可能一面说我是基督徒，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现在不被定罪了，但是仍然活着罪恶里的生活，这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如果看罗马书， 我们用一个十字架来看的话，那罗马书前面十一章，那是神的恩典，那是一个纵行，那是神的恩典从上而下，那是一个 vertical， 神的恩典垂直的从天而降。而在这一段圣经，这十一章里头，有两个所以是很重要的，所以的经文是很重要的。因为罗马书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就是死。讲到神对罪的愤怒，神脸中看不能够看罪的，所以神对罪的震怒。但是从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学到唯独借着恩典，唯独借着信心，唯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得救。所以第一个所以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啊，原文里头有一个所以，新译本也有一个所以，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所以给它加进去。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在我们信仰里头非常重要。我们既然相信，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与我们的神和好。好，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信仰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们从第五章继续看下去的话，吴牧师跟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是在基督里头。好，我们看到第六章，我们看经历了他神的信实。六章一到 第六、七、八整这三章，而这里有一个第二个所以。好，新译本也是有所以。好，我们读新译本。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法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所以第二个所以也是非常重要，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被定罪了，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甚至第八章最后推向了一个高潮，这里说到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论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都不能使我们与他隔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确据，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第二个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被定罪，而且我们有神，他永远不与我们隔绝。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来到了第三个，罗马书里第三个所以。所以什么？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个神他测不透至高无上的作为，他拯救了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两节都读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也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们从神那边领受了恩典，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恩典直得下来，横得出去。为什么我用一个十字架？恩典从上而下，但是我们在这个中心，我们要把这个恩典流到世界，流出去。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讲的就是这个横向的，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恩典出去，横的出去。而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不仅是这十二章到十六章的开头，也是十二章到十六章的总结。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这样子，这两节圣经都告诉你了，下面是补充。十二章到十六章是补充，其实总结已经告诉你了。总结就是神对我们圣洁，对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呼召。所以我们这里啊，有一个标题叫做这是我们极具号召力感极具召力的尾声宣言， A compelling commitment， 这是极具召力的，他呼召我们，要我们向他尾声，但是向他说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活出一个活祭的人生，献上自己当为活祭，是我对你恩典的一个回应，是一个回应，是一个爱的回应。不是说今天圣经很多很多的命令，我们常常把它当成命令，神要我做这个，不让我做这个，你要这样子做，你不要这样子做。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对神爱的一个回应，好不好？因为我爱你，你为我不要撒谎，好不好？因为我爱你，你不要去贪心，好不好？因为我爱你，你不要讲脏话，好不好？因为我爱你，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每一句都是神愿意让我们在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社会中，我们要活出这个恩典，我们要把这个恩典就活出去。所以十二章到十六章是一个横行的恩典，第一章到十一章是一个纵行的恩典，神他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把恩典活出去。信徒不论是作为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个体，我们都有来自天上的恩典和流入世界的恩典。摆在我们每个信徒中间的是，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个白白领受属天的恩典。我们恩典就像流水，我们不把它流出去，它就会停滞，就会停滞在那边，就会腐烂在那边。主祝于每个人生命都有恩典，你不能说哦，今天神没有给我什么恩典，我感受不到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怎么可能？你坐在这儿就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恩典，你今天不会坐在这儿，没有神拣选你，你怎么会认识他？想想你生命的经历，你怎么样认识神的？没有神的恩典，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认识他？他拣选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活出来。所以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它是起头也是结尾。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这样子做，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像这样子，所以这是起头也是结尾。所以第一节说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讲到圣洁，我们常常用分别为圣这个字，我们要与世界分别开来。分别为圣就是说，我们要从世俗的世界观转向合乎神旨意的心态，这是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要离开世俗的世界观，我们要拥抱神喜悦的旨意，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分别为圣。保罗中文圣经用的神的慈悲劝你们，英文圣经说 I urge you。 你可以想象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我跪下来求你好不好，我求你弟兄姐妹，圣经常常用弟兄，但是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求你，我以神的慈悲来求你。所以因为前面神已经给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头，他应许我们，他永不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好不好，我求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不是一个抽象的，这里我们常常讲到身体很抽象啊，身体就是思想啊，是很虚渺的一个东西哈。这怎么会是身体啊？身体啊，但是这里说的就是你的身体。那怎么当怎么献上呢？你记得旧约的时候献祭是哪一只动物？杀了动物放在祭坛上，把它烧了。那我怎么样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的祭，祭通常是死的，把牛啊羊杀了摆在祭坛上烧，才叫做献祭给神。这里是活祭，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身体有什么？身体有眼睛，身体有耳朵。你的眼睛是不是摄取各种感官刺激的画面和影像？你的耳朵是不是听到很多粗俗、亵渎、充满暗示、下流、流言蜚语或谎谤重伤的话语？多少时间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是跟神圣洁搭不上关系的，是跟神的圣洁没有关系的。多少时候我们常常看一些我们不该看的。弟兄姐妹，让我问你，现在家里没有人看电视了，谁还有看电视？我家的大电视不知道好几个月都不开一次哈，看电脑，看 iPad。 弟兄姐妹，昨天晚上你在 iPad 上看了什么？追剧。我告诉你我看了什么，大家知道我不会做菜，我很不会做菜，现在每天要做菜很头痛。下次姊妹会我就请姊妹带一些食谱给我，因为我很不会做菜。我告诉你昨天看什么，我昨天在看怎么样做鸡翅膀，我在看食谱，因为我家里有一包鸡翅膀，我不晓得怎么做。昨天晚上我在看食谱，看怎么样做鸡翅。家里有孩子的，不管孩子多大，你让他看 iPad 吗？你让他看什么？大一点的孩子会玩电动的，你让他玩什么？弟兄姐妹，什么叫做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包括你看的、你听的，还有全身最给你惹祸的器官，哈哈，你嘴巴、你的舌头，这么小一个器官，常常给你惹祸。为什么？因为你常常会讲一些你不该讲的。舌头跟嘴巴多好，刚才我们领诗的姊妹带我们唱这么美的歌声，是从嘴巴出来的。同样的一个嘴巴、舌头跟声带，会讲出谎话、粗俗的话、肮脏的话、流言蜚语，讲出夸大其词。同样的一个器官，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包括你的舌头，弟兄姐妹，包括你的眼睛，包括你的耳朵，包括你的手和你的脚。你在电脑上点点点，点些什么？你在网络上看什么？概览什么？点点点。你去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我们身体献上活祭，是表示说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想到，我是不是神重价恩典买回来的人。英文版的圣经有很多翻译，这个我把它称为白话的释本，哈 ，message 信息，哈 ，message。Eugene Peterson 他写的，他翻译的圣经就像在读白话英文的哈，所以上面讲的身体献上活祭，他把它翻成 take your everyday life, ordinary life, your sleeping, eating, going to work, and work around life。所以你的身体是什么？是你的睡觉，是你的吃饭，是你的工作，是你活的日常，很平常的生活，全部都献上。这个就叫做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好，这个很直接哈，很切入。好，跟原文大概不是这样讲，是很白话的哈，但是很切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好不好？这个周我们学习一下，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去上班，开车去上班，我回家带孩子，回家煮饭，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想一想，是不是我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我愿不愿意把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来献上，都来为神使用？因为保罗恳求我们，但是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神对我们的呼召是理所当然的。你对神慈悲、对神爱的一个回应，就是我愿意我的生命是合神心意的，我不愿意再看那些我不该看的东西，我不愿意再讲那些不造就人的话，我不愿意再讲一些谎言，我不愿意我的生命让人看不出来我是由从天而降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我领受这么大的恩典，而别人却看不出来。神对我们的呼召，第一，你要圣洁，你要分别为圣。虽然我们说身体是往外，是外在的，身体是外在的， 但是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舌头，他们不能为你做决定，做决定的是你的心。弟兄姐妹，你心里想什么，你才会说什么；你心里想什么，你才会去看什么；你心里想什么，你才用你的手去做什么。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更新变化是一种心态，是一个决意的改变。更新变化就是我们要照圣经的原则去思考并付诸于行动。更新变化是我们跟这个世界要完全不一样。中文讲的世界，其实原文里头讲的是世代、世代文化。我们要与这个世界的文化完全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世界的文化是邪恶，是自私，是贪婪，是欺诈，是暴力。神的文化，神的道路是良善，是无私，是信实，是温柔，是以真理为乐。有一本书叫做《呼召》，呼唤的 call， 里面有一章是题目是 Audience of One， 一个人的观众 ，Audience of One， 我把它简单的翻译一下，这里说到，我们逆潮流而行，很容易，It's not easy. It's not hard to buck the trend, buck the crowd. 特立独行也不难，但真正困难的，或许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多数人无论是否意识到，做事都是为了获得某些观众的认可，同不同意？即使是家人，有时候你做事其实不要别人的认可，可能需要你家人的认可。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观众，而在于我们拥有的是哪群观众。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无需引人注目或广为宣传，最伟大的事迹往往只在一位观众面前完成，这就足够了。那些被一位观众所见所称赞的人，可以对其他观众漠不关心。我们只要一位观众就够了，我们的神，他看到就好，别人看不看见我们不无所谓，别人赞不赞赏我们也无所谓，我们只要一位观众就好。这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想一想，在过去的一周，你花了多少时间为了讨好别人？也许是你的上司，也许是你的家人，我不知道是谁，也许是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就是想别人看到我们，称赞我们，在乎我们。不是说这不好，不是说这不好，而是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漩涡给卷进去。我们想到的是怎么样打入融合到这个社会。我们不要跟别人不一样， 特别是孩子啊，青少年特别注意，青少年特别很容易，他们不要跟别人不一样，他们不要别的孩子叫他们为怪胎，他们就是要跟别的孩子一样，别的孩子做什么他们就是要做什么啊，他们这个他们很容易就被卷到这个时代的漩涡里面。父母亲特别注意，要教导孩子避开那些会削弱道德操守的事情，教导孩子他们守真的喜乐，特别是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非常重要，如何在世人面前活出一个敬虔的样式。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神给我们一个让我们配合去遵守的命令。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来过滤我们所见所闻，然后加以辨别。神一定要我们辨别，要根据圣经的指示做出抉择和决定，而且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是什么？查验就是对自己属灵的状况进行一次毫无掩饰的评估，就是很坦诚的面对自己属灵的状况，问问自己，我在哪些事情上常常跌倒，常常那个自尊心就跑出来，常常就妥协了。我上次说过，你可以说，哎呀，姊妹们，我不妥协不行啊，我要这份工作啊，我一定要做啊，是吗？是吗？我们对世俗来妥协，常常不为公义而站出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是 associate professor， 就是个副教授，还没有升正教授。你知道学校里头那个政治也是很厉害，你想从副教授升正教授，总是要 有一些阻碍。有一次学生对学校决定对学生们做了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我也不讲什么要求，他就很生气，这位老师就很生气，他就跳出来为学生讲话因为他说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别的老师都没有讲话，就他一个人跳出来讲话。他是个基督徒，我去过他的教会他是一个基督徒，就是因为他跳出来讲话，他直到退休都没有升到正教授，他在学校做了二三十年一直都没有升到正教授，因为他出来为学生讲了一句话有没有代价？你不要效法这世界，有没有代价？有代价。你不跟世界妥协，会不会伤害到你自己？会。可是我不需要别的观众，我有一位观众就行了，我对神负责，我不需要对别人负责，我知道那是我的利益。副教授跟正教授的薪水差很多，我自己知道，可是我宁愿放弃那个机会，我也要站出来为我所觉得对的事情，我一定要说出来。这个就是不对世界妥协，而且我知道我里面的光景是顺服神的，所以更新而变化的劝勉是要我们配合神，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以耶稣的心 为心来看这个世界，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要圣洁，要成为圣洁的器皿，为他所用，因为他爱我们，他慈悲劝我们，要我们对他的爱有所回应。他不愿意我们还死在死亡罪恶中，他要我们分别为圣，是要我们不要辜负他的大爱，还要我们，他不要我们活在那个不堪的牢窝里面，他不要我们效法这个世界，还要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来学习何为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若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办法从十二章继续看下去，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流露出去，把我们的生命活出去，让别人看见。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因为我们只要讨好一位观众就好了，可是这是神的心意，他愿意众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来沉沦。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召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你虽然我们不起眼，虽然我们靠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但是你拣选了我们，你用爱借着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给了我们生命盼望，给了我们生命平安和喜乐，即使在困苦中，即使在患难中，你也应许我们你的爱不离不弃，你永不离开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学习不要效法这世界，不是说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世界生活，还需要在这个世界工作，我们还需要与这世界的人有交往。可是主啊，你叫我们学习不要效法这世界，是要我们真的是以你自己为我们的中心，以你的真理我们活出来。主啊，你不要我们被卷到这个世界的漩流当中，你不要我们学到世界上这一切的真的是败坏。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成圣，你呼召我们每个人要我们变化。主啊，我们也许心里想要改变，我们想要做好事，我们想要不犯罪，可是你看到了我们的软弱，你告诉我们唯有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机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变化。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教会有好多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先纪念好几位的牧者，我们想到了朱牧师、师母、潘牧师、师母、吴牧师、师母、倪牧师、齐牧师、Iris， 这几位真的是在你里面的仆人。主啊，你帮助他们，在他们老年身体软弱的时候，主啊，你赐给他们力量。主啊，你让他们知道你的平安和你的喜乐永不离开他们。主啊，你真的是特别纪念这几位老仆人。主啊，我们特别想到还在医院的吴雅萍吴阿姨，想到张金榜张大哥和他的全家我们想到真的是铁芬妮他的公公甄先生今天刚才姊妹也特别纪念秀莲，虽然在办喜事
Chrissy 结婚的同时，主啊，他也真的是经历失去哥哥这个痛苦，主啊，你真的是与他同在，你安慰他的心，主啊，你也让今天的婚礼能够真的是顺利，真的是合乎你心意，把这两个一对新人带到你的面前，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愿他们的一切都在你里面蒙恩，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想到有好几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年纪大的张妈妈、王妈妈我的爸爸妈妈，主啊，想到Clarence 哈，他们身体都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你的医治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每一位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都献上祷告，我们就不一一的提出来，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特别是我们愿意寻找一位牧者，主啊，若是你的心意，你为我们预备，主啊，我们只有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旨意，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以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也纪念在外旅行的弟兄姐妹王荣金平，他9月10号才回来。主啊，真的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需要，我们今天没有一一的指出来，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不仅是教会个人家庭的需要，主啊，你都相信有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真的是够我们用的，主啊，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就真的赐给我们力量，你让我们从真的是看到我们只要仰望你，我们没有惧怕，仰望你即使痛苦的当中我们也有平安，主啊，因为你就是将这个平安将这个盼望赐给我们的人，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一首诗歌，叫做我一生求主管理或者另外一个名字是献祭为主。这个是 Francis Havergal， 他1872年、1873年、1873年，现在算不出来了。他37岁的时候写的。你看他只活到43岁，很年轻他就过世了。他37岁的时候，他有机会跟10个人参加一个活动，他们住在一起好几天。他跟神说，他那个时候跟神说，虽然他已经相信神很久，可是他觉得他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让神来管理。他就跟神说，神啊，你把这个10个人给我，我要带这个10个人都信主。我不知道他住了几天，可能10几天吧。他说，你就把这10个人让他全部都归向你为了你的荣耀。所以他们在相处的这段日子里头，他就真的带领了这10个人信主。他感动了，他就写下这一首诗歌我一生求主管理，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诗歌里讲什么？诗歌里说，我将我心身献给你做活祭，要我的手，我手献上，我的脚献上，我的嘴唇献上，我来歌颂你。好，我口常常的颂扬，让我金银都归你。他的确是把金银拿出来，为了神的工作，他把金银都拿出来，他都不留给自己。献上活祭的生命，就是我身体每一部分我都献给你，愿以自己的荣耀。好，请姊妹来带我们献这首诗歌。谢谢。